是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下面开始。经文我先念一小段，第28页第二行下面，又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习见散坏，一切亲属习见舍离，一切伪事习见退失，福相大臣功成内外，下马居胜，增薄腹脏，如是一切无福相随，唯自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前面讲完了十大行愿，那个十大心愿里边的每一愿里边呢，都讲的那些很多很多的功德，数都数不清的。讲完了以后呢，就讲这个总结起来的话，那么不但是照着普贤菩萨那个十大行愿那样做，那么就是呢，我们用这个读诵受持这功德都是，那就是也没办法算的。那么前面把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这一部经，研究这部经，前面都讲过了。那么后来呢，在上一回讲到，就单独提一种，那就是说如果有人把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个经文呢能够背诵，当然就含有这个受持的意思在当中，能够只要这么做的话，那么所得的功德了，上回讲呢，有五种果，五种的这个得的五种功德那个果，这个上面讲了，五种的果啊，最后一种是离系果啊，离系果就是那灭了烦恼了，来得了是真正得了自在了。那么这个讲到上次为止，今天又开始呢。特别的，除了前面那五种果以外，那么刚才念的这个就是特别的说明啊，我们诵这个十大愿王的这个经文呢，在净土这方面啊，更有殊胜的这个果。所以这一段开始讲呢，就特别讲这个净土果。这个说明净土的这个果啊，分成两部分。这个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个经啊，讲的这个法，它的功能非常特殊。怎么特殊呢？它能够由这个愿呢，我们修的这个愿王啊，由这个愿王可以引导啊学的人，在一刹那中啊，即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前面这个。后边的那一段呢，就是到了 极乐世界以后啊，有什么样的殊胜的那些利益。我们现在先讲的前面刚才念的这一段，这个右辅就是称前面那一段来的。前面那一段呢，就是讲得了那些果。那么现在呢，右辅讲这个净土果了。世人啊，那么世人指的就是送这个普贤行愿品呢，送这个行愿的这个人，学这个人。那么下面讲的这个事情呢，这个虽然送行愿品的人是这样啊，其余任何人到临命终的时候啊，都是有那种痛苦的情形。那么那种情形跟一般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呢，就是说世人这是吃送行愿品的人呢，他能够有这个愿，有这个十种大愿呢，来这个使得他能够往生极乐，所以这个跟一般不同的。那么世人我们首先了解这个，那么世人临命终时啊，不管是学过普贤品的人也好，不学普贤品的人也好，人人都有啊，不管谁是活到多大年纪啊几十岁也好，一百多岁以后也好，都有临终的时候，到寿命尽了，都有临命终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呢，最后的刹那，到最后，所谓最后一刹那啊，就是那个非常短暂的那个时候，那就是快要断气的时候。人呢，为什么断气啊？人就是一口气啊。那佛问的弟子，生命在几家呢？人的生命在，有的说是多长，有时候多长时间，释迦牟尼佛都不对。最后有一位弟子说，人命在呼吸间。这个时候师尊就说，你这个问题就答对了，人命就是在呼吸间的。我们一个人不管是在什么年龄，就是这一呼一吸之间的，这个一呼吸在次一呼吸能够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自己预料，自己没办法预料的。这个情形你看，特别是在现在，大家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发生那些不测的事情太多了，海难空难陆地上的这些这个车交通事故，还有那些逆轮事件的时候啊，杀父杀母，那个随时都有这些这个不测的事情出来，就是说明人在呼生命在呼吸间。那么这个最后一刹那，就是在这个最后一个呼吸停止呼吸了断气的时候。在这个要断气的时候呢，那情况怎么样呢？那就多了，这个共同的这个情形就是一切诸根悉皆散坏。诸根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眼耳鼻舌身，在生理这方面的眼根耳根啊，鼻舌整个全身的，这个五根的话，我们平常对于自己是宝贵的不得了，这个非常 非常这个爱惜啊，这个维护。但是呢，到了这个临命终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啊，都要散坏了。怎么散坏啊？那这个眼也看不见了，眼睛的这个眼是那个眼根坏了嘛，眼根坏了，那个眼是就是不能发出作用了，就等于那个电灯管子，那管子里边那个东西坏了，那个虽然有电光有电也发不出来了。耳也听不进去了，其他各根都是，那都是分散了。为什么分散呢？它坏了，不能够维持原来的正常的运作了。这个是任何一个众生到寿命终了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经文里面讲都跟习界散坏，这个还是正常的。正常的人在寿命终了是这样的。还有那些那个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什么呢？像这个死于这个火灾啦，死于水灾啦。这个外国不也有吗？这个大风的大，这个大水灾吗？那一死死了多少人呢？或者在古时候那个，自古以来，人类啊都有这个大小那些战争，有战争啊，除了那个那些挑起战争的那些这个在是领导人之外，其余那些人究竟为什么战争呢？大家也不知道，死就死在战场上，多少人呢？像这些多得很。那么所以这个经文里边这个祖师的注解呀非常多啊，这些都是人在寿命终了的时候啊，这些都是一切都是大苦啊，要不然为什么说是生老病死这几种这个基本的这个大苦呢？那么诸根悉皆三坏，这是本身的。还有呢，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了，亲属。那么家里里面家族里面啊，这个老年人呢有这个子女啦子孙啦这个亲属啊，那么这些这个亲属呢能不能够一起去啊？办不到。悉皆舍离呀，统统要舍弃，要离开，不舍弃也不行。怎么那个？要古代那些暴君，暴君的这个，死了之后也要人家这个寻葬，那是更造业的更大了。那么这个，所以那个一切都是舍弃不了的，舍不了也要舍离。还有一切的这个委师啊，悉皆退师啊。委师是什么呢？这个很有权威的，很有势力的你在监视之下 那个在美国那个做大总统应该是很有权威了，啊，做这个比总统也次一等的国会的议员，那可以掌握那些政治上的权力的，也是不可一世的。这个唯利是个势力，嗯，在古时候那个皇帝那更不得了了。做皇帝那个，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什么这个人民也好，财产也好，任何人都是他的，他有什么什么都要。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看，习阶退师了，都不能带去，一切都要退师了。不像大臣，我是宰辅，像就是帮助啊这个君主的那个宰相。大臣子在朝廷里的其他办事情那个大臣，还有这个王公，这个城内城外这些个，包括这些，他的这个环境，他里面的这个人，伺候他的那些人，另外呢，下马居胜啊，下马这是这个贵重的这个啊这些这些高等的这个出身啊啊。那么你比如说在印度啊缅甸这一带的这个象是很多，是大动物，马这一类的，就是在古时候就代表一种财富。那么车辆胜也就是这个车辆的居胜有很多种的，那么珍宝富藏啊，还有各种的那种啊奇珍异宝，很重的很贵重的一些这个宝物。富藏呢就是啊这个把它储藏的很多很多的那些不轻易这个显露出来的叫富藏。如是一切无福相随呀，这个总归一句话，像以上这些个，包括家里的亲属啊，以至于这个大臣宫廷里面的种种的这些人，还有这个下马这个珍宝等等财物，一切都带不去，没有一样能够陪着他去。这个时候啊，就是再回头看看临命中最后一刹那，那个时候就是要断气还没断气，那个时候根据佛经里讲啊，这个有一部经叫宝积经，宝就是三宝的宝，积就是这个啊积极啊啊和那个积。宝积经里说啊，一个人到最后舍收的时候，要舍弃这个啊这个生命的时候啊，那最后要快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普通人一般讲的，哎，也看到某某人好像这个原来病得很沉重啊，这个时候好像那个精神好一点了、啊、其实不是精神好，这是回光返照。经里面讲的是一个人到那时候马上就要死了，但是啊这个人的身体啊，哎，一切都散，要散坏了吗？散坏等于那个物质啊 这个燃烧燃烧燃烧到最后啊，这个一下就是个散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啊，最后一个回光。所以在这个最后要死的时候啊，他的心呢非常明了，这菩萨非常明了什么呢？他虽然也说不出话来，听也听不进去。这个明了就是指的是什么呢？他这个明了说啊，平时就在凭这个他这一生啊所做的是做的哪些事情，那个事情就事业了，事业有善业有恶业，善业恶业啊到这个时候啊统统出现了，统统出现了。这个统统出现的时候啊，这就是心里起恐怖啊。做善事的人呢比较心里比较平静一点，所得这个显出这个相啊比较是不会那么恶。做平常做这些恶事情的人呢，尤其是那个杀人的人啊，就是没有杀人的话，平常要损害人家，把人家的这个名位啊钱财啊，要把他想种种的这个办法把人家夺取过来让人家受害，这个时候啊心里一准一想到非常啊种种恶险恶的现象都出来了，恐怖。那么普通人的话这个时候何去何从啊，所以经文是这个另外有讲啊，这个万般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什么样的在世有什么样的这个殊胜的事情，无论是财务这个宝物自己的这个地位，就是这个发明的这个科学发明的那个那种权利吧，这个智慧财产权吧，智慧财产权发明再多的智慧财产权这个时候也不管用了，都带不去了，唯有业随身。造的那些恶业的话，这是指那些造恶业的人啊，不是指科学发明的人啊。科学发明的话呢，那是，那么这个造那些恶业的人呢，那什么呢？业，指的这个业，这个业，业与业的力量。这个业的力量就牵引着他到哪一道就受这个苦报去。这普通那个凡夫众生都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习俗呢，
那么下面就是唯是愿往不向舍离。这个背诵读诵受持这个普贤行愿品，他既是这个诵这个普贤行愿品了，他当然他是学这个十大愿王，前面讲的十种大愿，这种大愿呢不是普通的愿呢，愿中之王啊，每一种愿就都足以成王的，任何一个愿都比不了这个，所以叫做十大愿王。那么其余的一切都无福相随，就是不在啊，不在相随啊，只有这个愿王不相舍离，愿王是这个跟着这个人一起去， 跟着一起说呢，于一切时引导其前呢、啊。这个一切时啊，就是说平常，就是说我们这个学道的话，要注重在平常啊。平常比如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们老师在世的话就说，你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当然最好。如果是功夫不到，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你能够把佛号念得很熟，也就不错。哎，怎么样熟呢？遇到任何事情呢，没有第二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阿弥陀佛，这就管用。平常这样子能够这样做啊，到临命终的时候就行啊，就凭这个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他这个呢，就是这个不想舍离，这个愿望不想舍离，这个愿望不想舍离于一切时啊，一切时就是说明呢，他学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人呢，背诵的话，平时随时就是把这个愿望啊记在心里边，他要发愿学这个，所以这个平时就是这样，一切时候都是把这个愿望放在心里边的，所以到临命终的时候发生作用了。引导其前，就在这个生死关头啊，其余的一切都当然这个要注意这个什么呢，要了解这些都临命终时，既然在临命终的时候都不能够相随，不能舍弃也应该舍弃，那就不如在平常啊心里放淡一点的，不要把那些这个权力啊、财富、地位啊看得那么重要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平常不把那个看得重要，愿望记在心里，所以他这个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才能够引导其前，引导他其前怎么呢，引导他一刹那中啊，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一弹指一刹那，那个最短暂的时间呢，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愿王的这个愿力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那个《阿弥陀经》里边。凭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念得熟就能往生，那么这个愿呢，这个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念得好啊，必得要有发愿的，净土三资粮嘛，心愿行嘛，心愿行在这个三资粮当中啊，愿是非常重要。偶一祖师啊注解阿弥陀经里面就讲了，你能不能够往生就决定你愿力的有没有啊，愿当然是包括信在里边，你没有相信就不会发愿的。那么这个至于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九品往生的，是上上品呢，还是下下品呢？那个还是中间的几品呢？品位有高下的，品位高下呢是啊，靠念佛的人，一则你功夫的深浅，正功夫深浅；再者呢，你这个助功夫啊，是不是很好？这个都有关系的。但是能不能往生，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愿普通讲是很简单的了，我们现在看看普贤行愿品这个愿，你可以知道前面讲那个十种大愿，每一愿有多分开来讲，都是无穷无尽的，像这个记维生素的那个都算不清的，去功德了。 所以有这个了解这个愿望，可以知道对于我们念佛是有多么重要啊。因此这个普贤行愿品也是净土无净之中的一部啊，它是属于净土经的。特别要说明这一点干什么呢？有很多那个修这个普通法门的啊，本来这些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嘛，啊，参禅也好，念咒也好，啊，其他这个修持这个啊观修这个直观也。小乘证阿罗汉果要先断见惑，见惑断了之后断思惑，还要天上人间七番生死，这还是正常的。中间如果要加上别的这个特殊的因缘，把你这个这个中间使你退转不要继续学的话，那就不知道有多么长久了。这是小乘证阿罗汉果这样。大乘菩萨呢，要证佛果呢，要三大无生期劫。这是明明的，这个佛在讲的清清楚楚的。那么为了这个，才是由释迦牟尼佛才教这个讲这个净土特别法门呢。当生了生死，当生成佛啊。那么这个就必须发愿，发愿是。那个愿当然愿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就是要求这个到极乐世界，不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那么你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净土，只要这个成了佛就是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我们的娑婆世界你证了果也是净土啊，这个理论对不对呢？完全对，理论是对的。那么这我其实完全净土啊，那我们就是在这个人间净土好了啊，我们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人间，我们这个造一个净土出来不就很好吗？这说的我们就是听得很有道理，不错啊。你这个人间净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啊，你一生造不了，你就千生万生也造不了啊。我们是办不到。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边就讲的，在这个世间啊，要成佛是为甚难，甚难是非常难的呀。释迦牟尼佛自己是过来人呐，在这个世间要修到成佛，三大无生期成佛是太难太难了。再说呢，在这个世间讲这个法门呢，那弘法就是把这个法门让这个众生了解这个净土法门也更难。所以呢，我们要想，比如说了，释迦牟尼佛要想在这个世间，把整个变成那个，都是一个人家净土，都感觉是办不到。如果释迦牟尼佛能够办得到，就把这个娑婆世界一下就改变成为这个像极乐世界一样嘛，那何必那么麻烦叫人家到极乐世界去呢？就是难呢，我们能够办得到吗？所以了解这一层的时候啊，建立人间净土啊，那是把这个特别法门呢转变为这个普通法门，我们要分别清楚。我们所讲的念的这个阿弥陀佛佛号，这个念佛的，我们就是这个求阿弥陀佛， 来他的力量加倍我们，加上我们自己的力量，二力法门，到时候要这个能够得一心好，不得一心待业往生，这是最可靠。那么他这个由这个越王引导他到了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啊，普通人呢是彷徨无助的，最苦的是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呢，学普贤行愿品的人呢，因为他平常于一些时就由这个越王在那里引导他，到这个时候就一刹那中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道义啊，下面这一段，下面一段讲的什么呢？到了以后的这个情况，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祈愿自现生莲花中，蒙佛受记。我就先念这一小段。道义就是升到极乐世界的那个以后，一到那个地方，一到极乐世界怎么呢？即见阿弥陀佛了。即见就是马上就能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这是极乐世界的教主，是无量寿无量光，那个庄严万德庄严，那不必说了，那就是一见到阿弥陀佛，那是万幸的。还有除了阿弥陀佛以外，还有大菩萨，像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等等，还有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啊。这里只举出四尊大菩萨那么下面有等字，那个包括很多很多。因为在那个阿弥陀经里边讲的都有一生补处啊，在极乐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就是像弥勒菩萨那样的，已经到了这个等觉地位啊，他的智慧这个德福德都跟佛一样的了，就是等候的那个后补成佛了，就是补处菩萨，那个多得很，像弥勒菩萨那样的这个地位的啊，非常多。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我们知道是他跟普贤菩萨华严三圣啊，就是所谓华严三圣呢，就是华严经啊讲的这个华严世界、华藏世界啊。那么这个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左边就是我们对着看是右边的，在佛的实际上是左边的，就文殊师利。佛的右边呢，就是这个普贤菩萨，文殊普贤两位叫三圣。那文殊菩萨呢，他这个是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做这个得好几种，普通的讲的是叫做妙德，妙是妙法莲花经的妙，德就是道德的德，就妙德。那么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妙吉祥，妙还是那个妙法的妙， 吉就是吉祥，吉祥这两个字，妙吉祥。他的这个，所以有这个名号啊，就是他在降生的时候有种种的瑞相，这是他在这个世间的时候那些瑞相。如果讲到他过去，那不得了，过去他曾经做很多佛的这个老师啊，做过佛的这个佛的教过很多尊的佛啊，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本来的那个他的那个道啊，那这是我们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了解的，所以这个大菩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功德，他的这个智慧，他是代表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大经大法的时候，就是文殊菩萨这个一切菩萨这个首要的首座的一位菩萨，他是代表智慧的，在菩萨之中他是智慧第一的。那么后来他呀，这个他的这个道场啊，在我们中国这个五台山，五台山有另外一个名字，在经典里边呢叫做清凉山，清凉山就指的现在这个五台山啊。在五台山的时候，据这个经文里边讲，祖师的注解，他在五台山，他有这个一万尊菩萨，有一万尊菩萨在这个五台山那里住持的这个道场。这些菩萨我们境界没到，我们看不到的。那个有很多那个祖师高僧大德都见过这个，虽然没见过一万尊菩萨，文殊菩萨见过的，虚云老和尚这个朝拜这个五台山的时候，要这个文殊菩萨就化身这个变化一个化身呢，就来处处帮助这个虚云老和尚。所以这尊菩萨，那么他呢，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你不但见到阿弥陀佛，也见到这一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还有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他的这个功德，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另外呢，就是观自在菩萨，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人家自在，人家自在呢，到了这个八地菩萨，登上八地第八地的时候，都叫做自在了。观世音菩萨实际上早已经成佛了，早已经成佛。他是代国行隐，代国行隐就是把他这个佛的这个身份隐藏起来，他现在是表现的是个菩萨的这个像，菩萨的现象，到处这个寻声救苦，寻声救苦，这是一个方法，重要的目的啊，就是接引众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呢，要念观音菩萨圣号的时候，要知道这一点。印光祖师文钞里边也劝人家，那个时候正是要快要日本快要侵略中国，中日要战争的时候啊，那时候那个印光祖师要劝大家，都除了念佛之外，还要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可以 得到菩萨来救灾难的。但是这个救灾难的话要重要的意思就是他来引导，他是帮助阿弥陀佛来接引众生的，这个大菩萨，这个当然可以接得到的。还有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是等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讲的这个法，我们学的这个法还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吗？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呀，末法时代过后是灭法了，那没有了，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了。那当然到那个时候众生痛苦不堪了，这个非常长的等于一个黑暗的这个黑夜里啊，经过那个以后一段这个灭法之后没有佛法的这个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那个弥勒佛下生了。弥勒佛现在这个在这个兜率天，兜率天就是欲界的第四层天啊，他在弥勒内院里面等着，就是后补佛等着那个时候到的时候，他就跟释迦牟尼佛那个一样的，从这个弥勒里面下到这个人家来成佛。所以弥勒菩萨，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也能见到弥勒菩萨等。除了这个几位大菩萨以外，其余有多少多少菩萨都能看得到。这诸菩萨，这些大菩萨诸是指的很多很多的大菩萨，色相端严的他的这个看的那个那些菩萨的这个相，就是这些菩萨都有32相的非常这个端严庄严。功德呢那些色相怎么来的，就是有功德庄严的。我们前面就是这个学具有32相，还有80岁行好，每一好都有白佛庄严的，修100种福报才庄严一个相好啊，可想而知功德有多少啊。他这些大菩萨功德具足了就满圆满了。这些大菩萨呢所供围绕啊，围绕什么呢？围绕阿弥陀佛。这个其人自见呢生莲花种，这个就是学普贤行愿品的人，这个读诵普贤行愿品的人，其人自见就是见到自己，见到自己呀生到莲花中。这个你想看前面讲的话一切无父相随呀，普通人呢随着业力牵引到各道里去了。这个什么七人，这个什么呢，这个那个有这个愿力有这个愿力自己看见自己升到莲花，升到莲花这个前面讲的那种种痛苦那种痛苦经文是讲是普通人真正往生的人往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病痛的，也有病痛，得看个人修持的这个福报如何功夫好有福报，到临命中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就算有病也不感受什么痛苦那个祖师讲的临终再定之心呢，就是往生这个之际 就是临终，尽管是这个身体是这个生理这方面是散坏了，可是他心呢，心力集中，心力集中，这个物质这一部分呢，管他散坏不散坏啊，他心力精神集中在那一个念头啊，那个愿力那个念头集中在那里哈，整个他是这个在一个大定之中，这个定中的时候啊，见到啊那个阿弥陀佛，见到这个这些大菩萨，也见到自己生在那个七宝池的莲花里面，这完全的哪一项我们所想，我们是凡夫心里所想的，哎，这里死了是在通过十万亿佛陀那么遥远再到七宝莲池，哪那这样遥远这么难还得了啊，在这个念佛功夫好，有这个愿力在那里，临终的时候就是入定了，入定就在那个入定之中，别人看他是断气了，是这个身体不动了，他仍然还在这个定中啊，在定中这边是舍弃这个色身，那边就是即刻就升到莲花里边去了，升到莲花里边就是见到这些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些大菩萨，所以说其人自见生莲花中。那么这个里边一段呢，又要稍微补充解释一下，比如说这个生到极乐世界看见大菩萨，比如说这个普贤菩萨是这个引导人呢要发愿往生，他能够见到普贤菩萨是没问题应该的。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本来就是啊替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世间来接引众生的，所以到极乐世界见到了观世音菩萨也是很自然的道理。至于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还有弥勒菩萨呢，怎么在极乐世界有见到的呢？这个主旨就恐怕我们研究经文呢，发生这个问题啊，那主旨就说了，读出来了，这些大菩萨都是法身大师啊。所谓法身大师就破了无明啊，破了无明，破一分无明就得以证一分法身，破得愈多法身就是这个证得愈多啊，只要破一分无明那就是法身大师了。他这个法身大师啊无处不在，我们是娑婆世界，说是这个世界这么广大，其实这些法身大师其实是在娑婆世界呀，西方极乐世界他也在呀，不但西方极乐世界，其他各个世界这些法身大师都是他法身都是普遍在那里，只要啊我们修复的人功夫到了，这个境界到了，就能够见得到的。所以啊，这样看起来啊，我们娑婆世界，你能够见到文殊菩萨啊、弥勒菩萨，到极乐世界照样能够见到。发生的人呢，就是学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人呢，见到自己生在莲花中，不但生在莲花中。他即使见到阿弥陀佛了，那就蒙佛受记。什么叫受记呢？就是那个因缘成熟了，见到佛，佛就替那个人呢，给他一种这个好讲嘛，就是登记，给他一这个说给他听，他说你某人啊，你在什么时候正果 啊，什么时候成佛？有这个受记。有一段，得受记已，经于无数波千万亿那由他劫，佛欲释放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第一。这个就是说，这个得到佛蒙佛受记之后，那么他呢，经过啊无数的那个那么多的时间，这个普遍在十方世界呀、啊，不可说的那么多时间，以他的智慧的力量，随众生心而为利益啊，那就是弘法利生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广大的世界啊，你看它的作用多大了。那段呢，这个前面那个从忧夫世人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是讲这个法的功能。从道义即见阿弥陀佛啊，到蒙佛受记啊，这个殊胜的果净土，真正是净土的这个果。这个果是叫做啊，也叫做艺术果。前面的五种有艺术果吗？这个也叫做艺术果。因为从娑婆世界往生的极乐世界啊，这个有转变的，那么叫艺术果。那么另外得受记已，后边那个随众生心而为利益啊，这也是果，这叫释用果。释就是大师啊，有大师的作用。怎么大师的作用呢？你看他有那么长的时间，到那么多这个世界里边，用他的智慧力量来度化众生，这不是大师是什么呢？所以他一经过一蒙佛受记之后，他就发生大师的作用了，能够普遍的这个弘法利生了。这个果想想看，这个多么大，这叫释用果。那么以上所讲的，就让我们了解这个愿的力量啊，愿力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愿力，我们懂得了，然后念一句佛号，你想想看，它发生多么大的这个力量啊！那么得了这样的果，后面这一段呢，今天就不能讲了，下次再讲了。这个后面这一段是这个究竟成佛的，那这个果比这个更大。我们这个下次讲了。 是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二十。